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王子可以骑在可以爬到皇帝的头上去，没有，他永远是皇帝，不要忘记，圣人永远是皇帝。至于你不要问说我怎么能得到圣人，你的脑袋现在是我怎么能回圣人，神得到人是应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你看见当保罗当这些啊，当这个巴拿巴他们在一起聚会，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进食，在一起侍奉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圣灵说话，圣灵要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没有好消息。保罗第二个十一年给我们看见，他无论到哪里都是圣灵。许多人他要出去，他从来没有说圣灵有没有打发他去。如果圣灵打发你去，圣灵就要叫你接触许多的果子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些果子都是圣灵结的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变成了结果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第四节圣经说，他们就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罗进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保罗就开始了非常有名的三次的环游。他以安提阿做中心，他出去绕一圈回来，这是第一圈，第一次环游。然后又绕一圈又回来，这是第二圈。然后绕一圈又一圈又回来。弟兄姊妹，从安提阿开始。弟兄姊妹，因为这是圣灵开始的，所以最后也是被带回到安提阿去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后来保罗所以能够接过雷雷，这个通通是圣灵的。你讲到圣灵的行传的时候，你不能够单单告诉人创始使徒行的第二，那是再好不过，教会的确是带领的。你看你说因为有风，有风有火，你看又有方言，那多么好，多么喜庆啊！我们巴不得今天能够同样有这些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去读正本的使徒行传，风是随着意思吹。因为圣经很明显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圣灵就像风一样，所以主耶稣说。风随着意思，如果圣灵是风的话，它有它自己的意思。当它这个风吹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火，你看见风，戏剧化。但是等到这个风吹到安提阿的时候，你看见主耶稣好像对门徒吹一口气，吹气的时候你别人听不见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。那只是生命的气从我们主就传递到门徒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管什么风，只要圣灵工作，你看见说那都是代表圣灵的工作，毫无疑问。所以因着这个话，你看见如因着圣灵打出去，那个风能够推动，现在呢就把巴拿巴和扫罗就把你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芥菜种乃是百种中间最小的？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芥菜种的来形容教会，来形容教会，来形容我们这一班人。那么大家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，或者到以色列去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这个事实上呢，中国人所领会的芥菜和以色列所领会的芥菜完全两码子事。中国人所说的芥菜是菜蔬，但圣经里面的芥菜根本是灌木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它不可能是个大树，它是灌木不错，但是它不可能成为很大很大的树。没有，你到以色列去，你看那些树都都是灌木，没有错。那么这个新的问题，为什么主耶稣讲的芥菜？为什么讲主耶稣的芥菜？主耶稣讲的芥菜种，就是因为它很小很小。如果你把它放在手里面的话，你 你知道教会的属性是什么？教会最多像这些，虽然很小很小，所以很快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个小群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就说比起全世界来说，你看见吗？可以说在整个大环境里面，那么实在说，在教会就人数各方面来讲，应该是很小很小很少很少，根本不起眼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以教会虽然小。”但是教会里面却充满了基督的生命。那为什么是那么小小的那个就是排骨的最小的呢？那如果你到以色列去，你就知道很有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把那个芥菜种放在你的手上，你只要轻轻吹，你不要很大，明白吗？你只要轻轻一吹，它就飞走了。它很轻很轻。因为它很小很小，什么地方它都钻进去。你说这里不是很大的石头吗？不要紧，这个石头旁边不是很多的缝吗？那就是因为这个芥菜种最小最小，所以什么地方它都进得去。你只要芥菜种落在什么地方，你看你生命就从那里长出来。这是教会。教会是圣灵能够出动。许多时候教会太大，你看见圣灵没办法去动，这是今天我们的感觉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的那个小的意思，保罗和巴拿巴，你看见虽然保罗曾经是世界人，虽然他圣给我们，我们看到他实在像世界人一样，但是现在你看他们就算借财里面满了什么？问题在这里，现在风随着意思。你说他们怎么往前走？你看见是圣灵吹着他们走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现在把他拔根拔过，什么地方有洞，他就钻进去。然后你看见教会就会走。所以，请我们讲，你要解释保罗的第二个阶段。保罗三次环游不道，许多时候我们读保罗三次环游不道，我们觉得他是伟大的旅行家。那一会儿说，我们这次跟着保罗走。那么我们有这人呢，又丢了行李；那么有的人呢，后来回来也得了就是带状疱疹；那么有的人呢，就实在这个不行，他实在觉得走不下去。但是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忘记，保罗是怎么走的？的的确确，我们看见保罗大概是走了半欧洲，大概是去整个小亚细亚，有人把他算作大概他所走。说走过两个脚，说走过的路大概是地球赤道的一半。所以有的人说保罗真伟大，他实在是伟大的。尤其如果你跟着他走，你如果真的经过这些地方的话，那你看我们根本谈不，我根本谈不到。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保罗真是很伟大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所以伟大，因为他渺小的人就像芥菜种。你看你现在圣灵的风能把它吹到任何地方，所以现在保罗就开始了三次的访问。那么我想这个就是保罗的第二个事情。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大概把保罗所经过的一种很快的说一下，我们先不看地图，我想我大概先给你一个概念，然后大家知道大概保罗的三次走了哪些地方。那么第一次环游孤岛，就是当保罗被打发出去的，他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什么安提阿靠近港口，那港口我们叫西流井，所以他往南走到了西流井。那么从那里开始坐船呢，就到了居里孤岛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是往西走的，那么这个港口就在安提阿的西岸啊，那在地中海有一个很有名，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。那么他起先呢，先到了撒拉米，撒拉米呢可以说是这个居里孤岛的东岸一个城。不过这个城看上去不是犹太人，就是说保罗的工作只在犹太人中间，他根本没有到别的地方去。然后呢，他就转到哪里呢？就转到这个西岛，这个西边有一个叫帕福。那帕福这个附近呢，原来就是希腊女神维纳斯。罗就是希腊女神维纳 他怎么出圣殿里呢？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风景太美，其实呢，他们的希腊的假神都是根据人的形象来造的，因为风景太美了，所以有人就认为在帕福，在那帕福的附近，就在帕福的附近，那个海滩上，尤其是海吹到那个、海水吹到浪所溅起的浪花，那么的确在那个浪花的泡沫里面，那么人的幻想就觉得，维纳斯女神就这么诞生。所以你知道保罗就到这样一个地方，到了哈佛。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呢，保罗走了这么一趟，经过居里流岛，但不要忘记居里流岛是他的故乡。保罗对这个岛还再去过。那么先是撒拉米，然后就到了哈佛。那么到了哈佛以后，他结了第一个果子。这个果子，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？这个人的名叫释球王。啊，这个第一个果子。那么很有意思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圣经说扫罗又名保罗。为什么扫罗又名保罗？你知道在罗马和希腊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啊会改变，会慢慢跟着他们的这个，跟着他们的经验，跟着他们的学习，跟着他们的这个什么，跟着他们这个阅历，慢慢他名字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。比方说本来一个人，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是比方说姓，然后最多是名字就完了。但是呢，罗马人、希腊人他们可以好几个名字，可以一个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。那么罗马人为什么这样做？希腊人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这个事实上，你的名字代表你的历史，你的名字事实上代表你的名片，代表你的成就。所以我举个例子。比方说你是罗马人，你本来你的名字第一个名字你可能叫 Julius， 因为你喜欢皇帝，如流大帝。然后呢，可能你再加个什么，再加一个 Cedric， 也可能，那么这个 Julius Cedric 已经是两个字，两个名字了。那么假定是有一天呢，你出去打仗，结果呢，你为罗马帝国，你得回个领土，这个领土叫西班牙。好，你把西班牙拿下来以后，那么你怎么办呢？那么你现在因为你有个成就了，所以你现在不光是 Julius， 不光是 Cedric， 那么同时你应该再加上 Spain， 你就把西班牙的名字就放在后面，那么你就知道说这是你的成就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终于得着了西班牙，你终于征服了西班牙，这是你的成就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犹太罗马的名字越加越多，越加越多，越加越多。那保卫保卫是这样，那保卫圣经告诉我们说。但是呢，现在圣经说保罗又名，圣经说扫罗又名保罗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什么时候不是改名字啊？你不要忘记，这个不是改名的意思，就是说他本来叫扫罗，后来叫保罗，但是不是保罗又名叫保罗，意思就是扫罗的名字后面又加上了名字叫什么？叫做保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叫做保罗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的所得着的第一个果子，在塞浦路斯岛就第一次环游路岛，第一个果子谁啊？是释球王。不要忘记，因为这个人名叫保罗，所以保罗可以说他第一个果子。所以现在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扫罗又名保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你看，这是保罗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这个塞浦路斯岛，他所得着的第一个果子。然后呢，他从那里他就开始就坐船往北走，就开始从土耳其南岸南边就登岸。那么登岸有一个港口，到现在还在这亚大利。但如果今天有机会去看亚大利的话，亚大利今天还在，而且是一个很古老的渔港，非常非常美。尤其我们是黄昏到了，所以到了你看到的这个，尤其到了黄昏的非常美。